诗篇九十篇第一到二节，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一起来读，我们读两次哈。第一节开始，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再来一次，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同心祷告。天父，我们的神，是的，你的伟大，你真伟大。我们从你所造的一切奇妙大功中看得出你的大爱，差你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身，也已经显明。我们盼我主的再来，一起回到天家，跪在你的脚前崇拜敬奉你。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有幸成为你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等 第三首诗歌，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
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6章19到31节。我们一起用同声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节，请。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布服，天天奢侈宴客。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拔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和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伤。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他在阴间受痛苦，极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设立，以致人要从这里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还为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里痛苦的地方。”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谢谢，先把时间交给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们来到这位圣洁的主住在光中，在光中之上拯救我们的主，也是曾经降世为人，也是我们上个礼拜普天众教会一起的庆祝圣诞节。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灵来敬拜你。主啊，你的降生带来天上的救恩，显明神你自己的公义、慈爱、圣洁、怜悯、信实。虽然我们人不知道哪一圣经没有记载哪一天降生，但是在四福音里面记载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门徒亲眼看见，当时法利赛人各样不顺从的人，他们也可以做见证。但是主，你的降生不是要来审判，乃是要来拯救。主啊，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殿中，可以听到那永恒的福音，可以听到那神你那永不改变的爱。让我们有颗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有位朋友，我们认为身体是很健壮的，确实也是看起来健壮，也是我们多年传福音给他，确实心中没有接受，就骤然的去世，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预料到的一件事。是我们看到
真的，我们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给我们那上好的福分，你愿意将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有那永生的经历与主和好，有亲密的沟通。这也是我们在教会所传的福音，神你那启示永不改变的福音，不是用我们的聪明智慧，用我们的口才，不是用我们的心理学，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来诉说主你自己的恩典。尤其是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要持续迎新。我们不晓得前面的道路如何，但是我们知道永恒的主，爱我们的主耶稣，你是天天陪伴着我们，牵引着我们。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的任何在地上度过，因为在地上一切都是短暂。当我们有那智慧的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你是永不改变的那位。求主借着今天你的仆人传讲信息的时候，是我们在座的福音的朋友，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抓住主你自己的救恩，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分。主，我们在这里也为一些在年终出城度假的家庭们，也求主与他们同在，使他们一切活动都有主你赐给他们的平安。我们也纪念到 Selina， 她在刚果非洲的那个偏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礼拜就要回来，在那里有3周的医疗服务，虽然在那里还有疫情治安不好，但是主你看顾他，就像我们时常的祷告求主看顾保守他，如同看顾保守同人一样，把他放在主的赐恩翅膀荫下。主啊，我们把教会过去一年一切的事情都献上感恩，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在使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你的旨意。让我们今天在这段时间有主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献上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感谢主今天有善传道在我们当中，求主赐下他的话语，下面就请善传道。
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2018年倒数计时了啊，过了明天就是2019，我们的年纪又要长一岁了。那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灵命有没有跟着你的身体也成长？一年52个礼拜，我们大概可能听了50篇道，这50篇信息里面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思想一个问题，要搞清楚 Not so much 这个道改变了我，而是我听了这个道之后，我愿不愿意主动的去改变。阿门。请问你相信啊，人死了之后有灵魂吗？如果你不太确定，今天这一段经文给你一个很好的 reference， 给你一个很好的参考。如果你是相信人是有灵魂的，那么你知道人死了之后那个灵魂到哪里去吗？灵魂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观念上的名词吗？还是它是有感觉的，它是有思维的，它是有记忆的等等。你相信死去的亲人 会在天上团聚吗？曾经不止一次啊，最近的一次，在一个丧礼上面，有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她抓住我问我，她没有见到她儿子走的时候的最后一面，她在丧礼上两只手抓住我，她说：“赛牧师，我将来真的见得到我孩子吗？”死后灵魂的团聚相认，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你期盼与你所爱的人将来有一天继续的能够在天上团聚相认吗？今天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走进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来拆解这些问题，但是呢，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更深一层的意义是要借着这个灵魂的去处，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活在地上的每一天，我们的道路是在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今天这段经文呢，是一个跨越时间跟空间的一个故事，讲到了很多现实人生，也讲到不知的未来，讲到物质世界，也讲到灵界，有天使有灵魂，有天堂也有阴间。如果你是一个念科学念理工的人，你会发现圣经上讲大自然是超过科学的范畴。如果你是念文史的，你会发现这一本圣经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一本救恩的历史。如果你是医生，他教你如何医治人的心灵。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他教你如何的投资理财，做一个好管家。如果你是正在人生痛苦当中的，你会发现今天这一段经文，这篇信息会给你莫大的帮助。如果你是一个在寻找上帝公义的人，你曾经感叹人生不公平，他的爸爸是医生，我的母亲是一个后妈，他小的时候吃完了晚饭是在台灯底下读书写功课的，我是赤着脚在那边烧水挑水做家事的，等等。如果你是在寻找上帝公义的，今天你会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找到上帝的公义。其他的宗教可能会告诉你啊，你有前世今生，人死了以后你可以投胎转世，或者你有朋友他是什么都不信的，他会跟你说人死了以后一把火烧了什么都没了，就一堆灰。那我们的圣经是怎么说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跨越这个时空，来探讨这个灵魂的问题。但是一开始我们要先思考几个基本的问题。第一，灵魂到底存在不存在？第二，如果灵魂存在的话，它的去处、它的归处是哪里？第三，将来我真的能够见到我的亲人吗？将来我死了以后，我真的能够见到我的亲人吗？这些所有的问题今天都会有一个答案。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刚才已经读过了啊，就是那个很有名的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在我们开始正道之前，我们大家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能够让你的仆人能够再一次的来到 Sacramento 这么好的一个日子，这么好的天气，让所有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得到帮助，得到温暖，也得到喂养。愿主你亲自将你的话穿破这个时空的拦阻，从在天堂的亚伯拉罕那边传达到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往后的日子可以能够一天一天的朝向你那里而行。谢谢主，怜悯你的仆人，在你面前能够把你的话说得清楚，讲得明白，也能够在你面前继续站立，从开始直到末了。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好，大家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对那个人吹了一口气，人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哈利路亚，有灵的活人。所以这是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这个灵。今天的故事呢，是在讲亚伯拉罕面对一个财主和一个讨饭的这个故事。那其中呢，这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在讲这个财主，而且大部分都是在讲他死后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的灵魂所发生的事情。这经文一开始呢，有好几个对比，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个经文了。比方说一个财主对那个讨饭，第二，细麻紫袍衣服面对一个讨饭的是衣衫褴褛的，那个财主他是奢华宴乐的，对比那个讨饭的，他是想要吃一点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桌上的美食对比桌下的零碎等等等。你看到没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剧情的张力已经出来了。紫色的袍代表尊贵的身份，细麻布衣服，细麻布是昂贵的布料，所以这代表这个人他很有钱，天天奢华宴乐，表示他每天在吃喝享受，在家里开 party。圣经用奢华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财主奢侈豪华。然后呢，有一个讨饭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表示这个讨饭的他自己没有能力，是被人抬来的，丢在那个财主的门口，盼望能够得着一点吃的充饥。就像我们常常在社会新闻里面看到的，那些被遗弃的婴儿孤儿都是被遗留在医院的门口，希望那个孩子能够得到一点的照顾。而且这个讨饭的呢，他全身长疮了，所以在人的眼里面，他是一个又脏又臭又烂的一个人。那个财主他在家里开 party， 绝对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吧，他一定请了很多的宾客，跟他同样身份的宾客。经文后面刚才也说了，他还有好几个兄弟在家里。这个讨饭的呢，要得这个财主桌上掉下来的一点零碎充饥，表示有很多人进进出出这个财主的家门，但是没有人给他一点像样的食物，比如说一个馒头或者一块饼之类的，他才要等那些零碎。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大家想一想，如果他是穿着完整的话，那个狗舔得到他的疮吗？所以他必定是衣衫褴褛的，是衣不蔽体，破烂不堪的。而且这只狗也是一个对比，也是一个影射，人不来关怀它，却是一只狗来舔它的伤口，里面满满的都是人，嘻嘻哈哈的，热热闹闹的，只有一条狗来陪伴它。我猜这条狗还可能是财主所养的狗。所以这个拉撒路他在世上的光景啊，孤单无助啊，简直是连狗都不如啊，那个狗还有自由可以走来走去啊，这个拉撒路是被人抬来丢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啊，讲的人都快得忧郁症了啊。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我在想啊，这个拉撒路他如果不是病死啊，或者是饿死啊，我看最起码他也活够了。这个财主与拉撒路的对比，就是今天社会的写照，贫富两极化。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都有这样子的故事。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学早就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所有的这些对比当中呢， 这两个人他们最后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什么事？感谢主，都要死。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人是谁的名字留在生命册上吗？拉撒路。哈利路亚，福音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的细节当中。所以你看这个故事越来越精彩了啊！后来那个讨饭的先死了。我觉得这一句话是这整篇经文里面最妙的一句话。那个 NIV 的英文是这么说， When the time came， 那一刻来了。记不记得在传道书里面那句生有时，死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那个有时就是 a time， 就是那个 time， 那一刻终于来了。每一个人都有那一刻，在他死的那一刻，他就立刻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拉撒路他活着的时候是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死了之后是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旁边。英文原文的意思是 carry him to Abraham's side， 把他带到亚伯拉罕的旁边去。那不巧呢，这个没多久之后，这个财主他的时间也来了，他也死了，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这段经文我要大家注意，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痛苦这两个字，一共出现了四次。这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智慧，我们人死了，身体是土葬还是火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去哪里。财主呢，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举目表示他从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往上看，远远的望见表示这个财主他所在的那个阴间跟亚伯拉罕他们所在的地方是有一个空间的距离，然后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旁边，在他的怀里。哦，重点来了，他人死了他还看得见了，他有视觉，而且他认得那是亚伯拉罕，他是有认知的，他知道旁边那个是拉撒路，他是有记忆的，当年那个在他家门口的人。然后他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哦，他知道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先哦。他为什么知道？等一下我告诉你。他说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他人死了他还有冷热的感觉哦，因为我在这个火焰里极其痛苦，灵魂是有知觉的，是有感觉的。他人死了他还觉得很渴很热很痛苦。经文我在这个火焰里，原文是一个现在式，表示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的身体死了之后灵魂是不灭的，是仍然有视觉，仍然有感觉，仍然有听觉，仍然有记忆等等等。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一个是要吃桌下的掉下来的零碎，一个是吃桌上的美食。死了之后他们两个颠倒过来，一个是到了上面，一个是到了下面。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还怀疑上帝的公义吗？拉撒路他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就被天使直接带到亚伯拉罕的身边。上帝是公义的，他都看见，他都知道。拉撒路可能他一辈子觉得是很冤屈的，为什么我的祷告上帝都没有回应？可是当你一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就立刻能看见上帝的公义。阿们。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了阴间是什么样子，是一个充满火焰的地方。在启示录第二十章这么说，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若有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圣经是自己印证自己，自己解释自己。9年前，我的父亲他在临终前的那几天，我都守候在他的病床前。我们家四个兄弟轮班去陪我父亲。那因为我哥哥他们白天有的还要上班，还要处理事情，所以我从美国回去我没有事情，我白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医院里。那大概将近2个礼拜10天的时间里面，医院发了，医生发了大概2次还3次的这个病危通知。那我就自己在想，这个人到底要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好心里有个准备，能够及时的通知我的哥哥他们能够到医院来。送送爸爸。所以呢，有一天那个值班的医师，查床的医师进来查床的时候呢，我就问那个医生，我说医生呢，你们在医院看多了，这个人要走的时候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情况，我好心里有个准备，可以通知我的家人。那个小医生呢，就低着头在那边一面换药一面很自然的就说，他说就只有2种情况，一种就是你会看到那些的电子仪表，那些的脉搏啦，啊，生命指数啊等等的血压就慢慢的衰退下去，自然的就停止了，很平静的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那个病人好像会错乱，会大喊，然后突然走了。我一听到他给我这个答案，我心里大吃一惊，这不是就在讲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吗？然后那个财主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你求一滴水喝，你该想想当年你生前他在你门口有个人也跟你要一点零碎吃，你不给他，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所以弟兄姐妹，生前受苦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如今他在永恒里面得安慰。生前有没有财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得着那个永恒的安慰。阿们。26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行的，你们那边也过不来我们这里。这个深渊这个字是一个 a great chasm has been fixed。Chasm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很巨大的空间，无法跨越的巨大空间，像大峡谷那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呢，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属灵看见。第一个，人的身体死后灵魂是不灭的，是有所有的知觉、感觉、情感，一切都有的。第二，阴间是一个火湖，永远烧着，那个地方是痛苦的，在死的那一刻就决定了灵魂的去处，永远不能再改变，那边过不来，这边过不去，这是一个最终的，也是一个永远的判决。 It's a final and eternal separation。 灵魂的去处只有两个地方，只有两个选择，上面或者下面，安慰或者痛苦，这两个都是永恒。刚才第25节那边，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这提醒我们也该反省我们自己的光景。财主认得当年那个在他家门口的人，这个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你身旁的人，你旁边的人，将来有一天到了天上，都互相认得的，你都认得，包括那些你曾经瞧不起的，你曾经论断过的人。重点是到时候你是从底下看着他，还是平着看着他。 你想财主为什么没有直接叫那个他认识的拉撒路来救他，来给他沾点水，而是请亚伯拉罕叫他来。拉撒路当年在他家的门口要点吃的他不给，他现在有脸开口吗？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这个财主为什么认得那是亚伯拉罕？拉撒路是在他家门口要饭的，所以他认得，他记得。拉撒路是跟他同时代的人，亚伯拉罕是比他早很多代的人，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人，他怎么认得那是亚伯拉罕？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你都认得我，你也会认得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财主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他们从小是读经书的，是读摩西五经的，所以他们对圣经的教导非常的清楚。就像你我一样，我们常常的来教会敬拜神，我们知道听过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我们来上主日学，我们来听讲道，所以我们也当回想，我们有了这么多的圣经知识，但是我们有没有把它行出来？而且问题来了，这个读过圣经的财主他为什么下了阴间？他在底下呼求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可是当他在世上的时候，有没有可怜别人？这个答案呼之欲出啊。二十七节他说，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原文是 my father's house， 哪里是 my father's house？ 我天父的家就是教会，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所以打发他去可以向他们做见证。这个见证原文是 warning， 去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表示财主知道他的弟兄如果继续过着一个这样 奢侈但是不济贫的生活方式，将来也会来到这里。可是这亚伯拉罕回答的非常奇妙，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表示他们只要听从摩西，就是这本圣经啊，上面所说的话和先知所讲的话，照着去做，他们就不会来到这个阴间。然后呢，这个已经在阴间的财主说出了一句最重要的话，第三十节说，他们必须要悔改，听到圣经的教训而改变，那才是真正的相信。阿们。最后这个亚伯拉罕说，连圣经的话都不听从，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去，他们也是不会听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不听劝这句原文的意思是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They will not be convinced。 不仅仅是拉撒路，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跟他们显现，他们还是不信的。信心是需要有行动来配合的，听到劝言而回转改变的，那才是真正的信心。阿们。我们从这个经文故事里面好像看不出来这个要饭的拉撒路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上天堂，这里没有像其他的故事耶稣跟那个妇人说，妇人你的信救了你，他一句话都没说，他就直接上了天堂。为什么？告诉大家，拉撒路上天堂是凭着上帝的应许。天国八福里面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常常说圣经是自己印证自己，自己解释自己，神的应许永远不落空，
神的应许必定实现。好，那问题又来了，这个财主为什么下了阴间？请问有钱是罪恶吗？不是啊，钱财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啊。但是神呢，同时也要求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上帝给我们丰富的财富，也同时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门口放了一个有需要的人，试验我们的怜悯，看我们是不是感恩。怜悯是因为我们感恩，我们有得着别人所没有的。阿们。耶稣说，我喜欢连续，不喜欢祭祀。所以徒有金钱的外貌，圣经读得很熟，你没有一颗怜悯的心，你来教会奉献的钱再多没用的，一点零碎在一念之间啊，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深思啊。天国八福又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箴言也说，塞耳不听求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耶稣说，你们把这些事情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啊。以赛亚书说，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捡刺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那是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结论，财主下阴间也是因为神的应许。但是弟兄姐妹不要紧张，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财主说什么？你猜这个拉撒路，这个死里复活的人，去到我父家去告诉我的兄弟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地方，表示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都还有机会，我们都还来得及。阿们。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听从圣经的教导，去怜悯人，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在朝着天堂在走。阿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永生决定于今天，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决定你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人生都有贫穷有富贵，有享乐有受苦。当你在享乐的时候，表示上帝给你充足的恩典，那就不要忘了在你面前那些还有需要的人，那些在受苦的人。如果你是在受苦当中的，不要忘了亚伯拉罕、上帝和耶稣，他们都看见了，他们都知道。这两个故事，今天这个故事是用两个角色他们在地上的人生来穿插他们灵魂的去处。永生的奥秘就藏在这些人生的细节里面。拉撒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帮助，所以你在世上，你又穷又臭又脏又烂没关系，上帝在你的后面，人弃绝你，亚伯拉罕呢，开着双手要怀抱你。拉撒路在地上有做了什么功德，做了什么好行为让他上了天堂吗？没有。我们刚才说了，他就是凭着神的应许。所以那在地上受苦的，在天堂要得安慰；在世上被人嫌弃的，当你一咽气的时候，你就会被天使抱到天堂去了。在地上被人拒绝于门外的，天堂的大门为你开着；在世上被人瞧不起的，将来你要站在亚伯拉罕的身边，一起看着那个当年用冷屁股对着你的人。上帝的公义在这里。 在地上富足却不怜悯人的，那将来的结局也是痛苦的。今天不怜悯别人的，将来就要求，就要向神呼喊，可怜我吧。当你知道一点零碎可以帮助这个人，你有一个选择可以给或者不给，但是却视而不见，那就要想到将来如果自己口渴了，可能也要呼求要一滴水来凉凉自己。今天看着人见死不救的，要想到将来可能在深渊的那一边过不来。一点零碎，一滴水，一念之间，能明白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所隐藏的这些含义的那个人是蒙福的。一个讨饭的表示他是没有工作的，一个身体长疮的表示是那些失去健康的人，狗来舔他的疮表示是那被人瞧不起的，身体、心理、灵魂都有痛苦的人。痛苦没有比较级，不管是哪一种痛苦，都需要一点实际的帮助，让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所以弟兄姐妹，天堂之路不一定要走到非洲去那么远，云南的山里面，天堂之路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家门口开始。阿门。信心不是唱口号，会背很多信仰的教条，说什么上帝一定会供应，这样子的大话，但是什么事情都不做，掉头就走的。信心是要行出来的，天堂之路就是从那一点点零碎开始。没有怜悯的人会说 Go find a job, He's a loser。 听过这些话吗？亚伯拉罕说，你当回想，当你在享福的时候，他在受苦了。所以天堂与阴间的差别在哪里？就在那一念之间。天堂与阴间的差别在于你是否有把上帝所给你的恩典分一点出去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没有错， Don't get me wrong, 我们是因信而称义的。但是什么是信？我要再强调一次，真正的信是听从了上帝的话而照着去做的，那才是真正的信。亚伯拉罕说，你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要听还要从。哈利路亚。现在的教会很少讲悔改与审判的道，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听，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就是在讲这两件事情，永远的生，永远的死。我可以来讲一篇嘻嘻哈哈不痛不痒的道，我可以不用解经，我可以把这些经文跳过去，不得罪人，但是那对你的永生没有帮助，也有亏我站在这个位置的这个职分。大家，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教会的长老师们为什么不知心的在这里牧养这个教会，这么辛苦的工作？大家，你觉得？我今天刚才看了，我开了大概150多个 mile, 160个 mile, one way 开到这里，3个多钟头，开回去还是3个多钟头。我花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讲一篇信息，半个钟头的道，为了什么？为那一张讲员费支票吗？200元。为了你的永生，为了你的下半生。 今生与永恒怎么比？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就看出一点的端倪。圣经是非常多的奥秘，你看到今天的经文总共十二节，等一下你回家自己数，今天总共十二节经文里面只有前面两节讲到今世在地上的事情，剩下十节经文都是在讲永恒的事。你依照比例原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永恒跟今世的比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钱没钱没有关系，在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在地上吃苦还是享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得着那个天堂的安慰。早死晚死都不重要，要紧的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灵魂是到哪里去的。启示录二十一章这么说，说到天堂的时候是这么说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生死在一念之间。亚当和夏娃他们当年被逐出伊甸园，为什么？也就是在那个一念之间，上帝说那棵树上的果子，唯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偏偏去摘来吃了，一念之间。这个生与死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灵性上的死，更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关系上的生死。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我家对面住的是一位一对夫妻，先生是医生，他们自己有一个诊所。那个妻子有一天呢来跟我说，他的爸爸在台湾被检查出来得了肺癌末期，非常的难过。他也回去了一趟，他前一阵子回去了一趟，陪了他父亲一段时间，但是这边的诊所的这个事业很忙，又赶回来了。然后他说这两天接到他弟弟来电话，说他父亲已经有点危险了，希望他能够回去，赶快回去。他来跟我谈这个事情，我跟他说 Julian，爸爸只有一个，钱还有很多年可以赚，赶快回去。他说哎呀不行啊，我们这里这个诊所现在很忙啊，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结果他订了下个礼拜的机票，一个礼拜之后的机票回去。 Guess what， 他的父亲在他下飞机的前一天走了，没见到最后一面。生死在一念之间。我认识一个黑人太太，她叫 Mary。 我怎么认识她呢？我常常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会去我家附近有一个学校运动场去运动去锻炼。那这黑人太太她常常会在那个地方捡那些的recycle 的那些瓶瓶罐罐。那有一次我碰到他，我看他在捡的时候，我跟他说嘿，我家也有很多，也有一些这些 recycle 的东西，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家就住在巷子口，你跟我来我都给你。哦，他说好，谢谢。大概隔个几个月我就找到他，我会这么做。可是这半年好久没有碰到他了，没看到他。刚好圣诞节那天早上我又出去运动的时候，我又碰到了他。哎，我就跟他说，我说 Mary， 哎，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我家里我都准备包好了三大袋，就等着你来拿。他说好，他说最近天气比较凉了，他比较少出来。他说好，啊，我说你今天下午就可以来拿。可是那天到了天黑，他还是没有来。啊，我想到，我猜他是不是忘了这个事情，或忘了我住哪里了，住哪一间了。啊，没关系。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又出去运动的时候，我又碰到他，他骑个脚踏车朝着我骑来。下来之后我说你是不是忘了，他说没有没有没有忘哈。他拿给我递给我一张圣诞卡，我非常的感动。 他特别回去写了一个圣诞卡，那个圣诞卡呢，是一个旧的卡，他没有信封，他用一张那个活页纸，那个 line paper 折成一半，用胶布贴起来，做成一个信封，上面写一个 to Jesse。他里面跟我写了一些话，谢谢我，还常常想到他。我说好，那谢谢，去拿吧。我们道别之后，我走了两步，我转过头来跟他说，我说 Hey Mary， 你的这个圣诞卡是我今年拿到最棒的一个 Christmas card。 你祝福人，你也会得到更多的祝福。其实我跟他说，你不用谢谢我，你也是在帮我的忙，不然的话我也要去跑 Recycle Center。 我今年初在一个教会讲一堂课，讲完之后开放问答，有一位天津来的姊妹还不太明白圣经的真理，他就问了好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他说他是传统的中国佛教信仰，他是拜菩萨的。我就跟他说，我说菩萨当年是人不是神。他说真的吗？一语惊醒梦中人，他回家立刻就上网去查，他是一个访问学者，原来真的，这什么观世音菩萨啦、释迦牟尼啦等等，他们当年都有名字的，都有来历的，一下子通了，打电话来教会，他要受洗。他在受洗见证的时候，他说最后一句话，他这么说啊，菩萨有很多，但是天父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上帝。哈利路亚，生死在一念之间。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对待你面前的、你家门口的一个人，特别是那个你认识的人，那个一念之间决定你的永恒在哪里，上面还是下面。一个在困难中的人，一个在失败中的人，一个在错误中的人，你是给出一句鼓励、安慰、建造他的话让他生，还是一句责备、定罪、论断的话让他死？上帝把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放在我们的家门口，你是见死不救，还是怜悯帮助？他的生死在你的一念之间，你自己的生死、灵命的生死也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阿门。很感恩，今天是2018最后一个主日，我要给大家一个2019的祝福，听好，存好心，想好念，说好话，做好事。如果你有得到这个祝福的，请说阿们。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让孩子能够再一次的完成你的托付，来把你这宝贵的财主与拉撒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故事，能够传讲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主你亲自的，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灵，让我们都能够看见，我们今天呢在地上啊，所有得到的一切恩典呢，都是来自于你，也帮助我们有那个智慧，能够把我们所得着的分出去给那些在外面还在受苦的人。感谢主与我们同在，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过去这些年日一直能够站立到今日，祝福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2019使他们从死里复活，使他们走向那天堂美地的最佳时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愿一切的恩惠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老歌《战牧美地》。大家如果身体可以，我们起立来唱好吗？如果您的身体不舒服，长辈们坐着没有关系啊。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请 敬拜团上来一起来唱这首歌。要不你们两位站在一起，用share一个麦克风哈。这是首很老的歌，我们请思琴从头到尾走一遍好吗？我们让大家熟悉一下这个曲调。信息可能很沉重啊，我希望大家放开你的心，能听到今天的信息是一个蒙福的日子。我们用一个很喜乐的心来唱这一首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来感恩2018要过去，让我们用一个喜乐的心来迎接2019，因为那将是我们生命要改变的开始。去的那个地方充满了信心。
谢谢四传道导演从完全赶过来给我们传讲美好的信息。现在是迎新的时间，我们今天有两位新朋友，一位是叫 Angela， 也叫 Angela 的，去介绍一下吧。用话筒给你。
我叫安吉拉丽，我是在三川都治疗里面呢，今天是第一次来教会，也喜欢谢谢大家。
好，谢谢，欢迎你们。第二位是姓王，王子，王狮子。
大家好，我叫王狮子，我是从纽约过来，然后这一次是来拜访那个我奶奶的朋友，是袁姐奶奶，然后很高兴见到大家，谢谢。
好，谢谢，欢迎你。下面是感恩和报告时间，就是请大家哦，第一这个我们的教会的批牧委员会已经成立了，批牧委员会召集人是李新龙，还有小会员成员有李志华、曹红、王永新、熊杰、陈雪红还有何长老，他们在上一周有开了第一次会议，所以就请大家祷告纪念他们的事工。还有就是请大家继续为新龙和俊敏的小女儿 Selina 带到她在非洲刚果那边一家基督教医院服侍三周，求神保守她的出入平安。还有报告事项，我们下周就下个周日我们崇拜后我们会员会开会开咨询会，所以我们会报告我们七年的开支，还有我们的新的一年度的知识的提名，所以大家在在1月6号下个礼拜崇拜后，请大家留下来开会咨询会，然后在1月20号我们有会员大会，所以请大家也留好时间，一个是6号，还有一个是20号，下面就报告到这边，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在新来的一年，使我们更亲近主，让主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个人当中更加的显明，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默祷散会。欢迎每一位都可以留下参加点心。